所以呢，在我的分享当中啊，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一旦出现，就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原有的局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生活，这过去的生活就是说，以前你出门开车或者坐巴士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就是个纸张的地图。你们有用地图吗？可能没有啊，但是如果你出远门，可能你出国旅游，你会用地图，对吗？我有看到弟兄姐妹们点头。那就是呢，你看这地图走啊走啊，一不小心就会走错一个弯。那时候呢是没有导航、没有 GPS 的时代，所以呢你只能坐在车里继续的祷告，说你会抵达目的地哦。对，那突然呢就是整个局面呢，整个局势都改变了。现在手机直接告诉我们，对吗？哦，前方300米，请左转。对，所以以前我们呢要到一个地方，甚至找一个餐厅的时候，都要硬着头皮的去问路。现在呢，我们搜一下，打开手机，说附近评分4.5以上的火锅店，我们跟着走就可以了。这里谁喜欢吃火锅的？有，对，我知道，可能我们已经肚子饿了哈。我站在你跟午餐的中间哈。对，那谁这里喜欢拍照的？喜欢拍照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哦都有哦，不要害羞哦，可以举手的，对，可以一起的回应。以前呢，我们拍照拍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期待好几天哦来冲洗照片。对，现在呢，一个美图的一个应用程序一拿出来，哇哦，连黑眼圈都可以被遮住了。所以呢，我最后一个就是以前转账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会在银行排队排长龙，对吗？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排队？现在呢，动一动手指，用手机 PayNow 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这些科技在生活中呢，就是局势改变着。跟我一起说，局势改变着。今天是我们呢开始两周讲道系列，主题是局势改变者。什么是局势改变者？局势改变者，这里呢我们的所定义呢的是一个重大战略改变或转变。局势改变者是一个重大策略或者是战略的改变或转变，能够把原本的必败的惨局瞬间的扭转为这胜局。今天弟兄姐妹们，在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震撼的局势改变者，不是 AI 人工智能，不是智能手机，人类史上最大的最棒的局势改变者，就是2000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跟我一起说，圣灵的降临。五旬节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它更是要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跟我一起说，关键时刻。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大能降临的时候，新约教会就诞生了。耶稣的跟随者，当他们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呢，彻底的改变。他们就是门徒们，从惧怕到刚强。这里的我们所有惧怕的，要告刚强的呢，阿们。我们相信呢，就是我们也能够从惧怕到刚强。那时候，当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呢，在那一天，他们呢从闭门隐藏的变成了这放胆传扬神的话语，他从呢被动呢成为呢这整个的主动的行动。所以在我们进入这整个正经文的时候呢，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背景。这背景就在《使徒行传》一章，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后就向他的门徒来显现，向门徒显现多少天呢？就是有40天之久。那就是说什么？耶稣跟门徒们呢谈论分享神国的事。耶稣聚集门徒们之后呢，就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今天如果我叫你不要离开，你再留在你的座位，你会不会听？哦，有人笑哈，对，可能在想啊，要等多久啊？对，要等多久？是要等到下个星期吗？所以门徒们， 门徒听了耶稣的吩咐，门徒听了耶稣的吩咐，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呢，因为以前从前约翰所用水为你们施洗的，但再过几天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我们一起的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些话的时候呢，耶稣被提升天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我在这边，我突然被提升天，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哇，或者恐怖。刚才我在亚当路，我问弟兄姐妹们，如果 我在你的面前被提上天，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想感谢主，你在 天国了。对对，哇，所以呢他们就说哇。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看到我真的是被提上天，你可能不会很冷静，对吗？你可能会说啊，我刚才刚刚看到雪茹，但是现在我没有看到她。所以那时候门徒可能听了耶稣说完这些话，直接被提升天的时候呢，哇，他们应该是感觉到很就是很混淆。我看到耶稣，然后另一个转一下子就看不到耶稣了。所以门徒听到耶稣的这吩咐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在那里呢他们就一起的恒切的祷告，耐心的等候。刚才我有问对吗？我有说门徒之前他们不知道要等多久，耶稣只是告诉他们再过几天。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再过几天联系你，我再过几天打电话给你，你会知道几时吗？不知道，对吗？因为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五天，对吗？对。所以门徒这里呢，门徒等了几天？门徒等了十天，直到五旬节到来。直到五旬节到来，他们耐心的等。五旬节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五十天举行的一个犹太节日，庆祝出熟麦子的收割。所以门徒听从耶稣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就耐心的等待，他们一直的等，等到五旬节那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我也相信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时候要等待神的应许成就，等待神告诉我们的一切，等待我们的祷告被应允。今天让我们学习门徒们，他们虽然不知道要等几天，但是他们选择顺服耶稣的吩咐，他们一直的等候，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我祷告为这聚会祷告的时候，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在这里是耶稣跟随者讲 Amen。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学习听从耶稣的话语，我们要听从主耶稣的声音，不要自己走自己的路，要耐心的等候他的时间，因为主所应许的他必成就。阿们，我宣告进入你的生命，主应许的他必成就，因为他是那信实的神，他是那位呢永不改变的那位神。所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也许你还在等待中，但是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等候，因为神的应许不落空，到了他的时间，他必成就。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哇，等到这五旬节的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呢？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十三节来看，看了圣灵大能降临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会为大家读经文，当我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 PPT 一起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各位一起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跟我一起说，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跟我一起说，一阵大风， 这风呢吹过就充满他们所坐的这整个屋子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跟我一起说，如舌头，就是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跟我一起说，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话语来。所以呢，跟我一起说，别国的话来。所以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二节记载着，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那就是看到嘛。刚才我们说，忽然有上从天上有响声，这响声呢，就是来自呢，就是天上，来自于神。请问弟兄姐妹们，当你讲话的时候，当你讲多么小声、多么大声的话，是可以听见的，对吗？你跟你的朋友先，就跟你的左右邻居说你好，啊，你听到对吗？所以声音就是听得到的，你可以听得到，是很大声的。所以当时在那时候，忽然就是意想不到的时刻呢，就是从天上有响声的时候，是很大声、很震撼，是引人注意的，是耳朵可以听见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哇，圣就是这整个响声呢，好像一阵大风一样，大风的吹过，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风一样。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摸不到，但是风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刮大风，甚至是微风，当你的头发乱了，你就会知道风来了，对吗？你就觉得哇，你可以感觉到这整个风经过你的身旁。所以在这里，圣灵如风呢，它是吹气进入我们的生命。圣灵如风呢，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当呢圣灵的工作好像风一样，虽然我们是看不见，我们摸不到，但是它必带来生命的变动。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在你我的生命工作的时候，动工的时候，我们是感受得到的。风经过的地方必然有变动，有改变。同样的，圣灵如风吹起，并带来生命的改变。圣灵如风赐予我们生命，阿们。说到风，我不知道，可能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可能没有这么认识我，但是有些认识我的就会听过呢，我差点被风吹走的这个故事，有吗？对，可能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下哦。对，所以呢，就是几年前我在台湾就是有事工啦，服事事工。那么呢，我在那里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在开会哦，那开会就在室内嘛，在室内有冷气，我们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们试着要开着门的时候要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啊，怎么这么难开，就是很难出去嘛。因为我们然后就发现到其实外面刮大风，就是台风要来了。对，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呢，就是把门打推开。对，那走在街上的时候呢，其实走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那时候呢刮风，这风就一直的吹，那我走的时候就哇，真的是很难很难的来走。有没有有这样的经历吗？对，所以是有时候是有点害怕啦，对吗？是这种风，刮大风。所以那时候呢，哇，我就走着走着的时候，就有一就刮风，我就整个人呢真的是哇，来退后几步哦。那我还要呢抓着牧师其中一个牧师的包包来，就是定下来稳定的走。对，所以呢就让我回想到又。最近呢，有一次在出国，在外国，我跟我的朋友去旅行。那我们在走街逛街的时候，那就突然间下雨，然后就刮大风。我的朋友呢，跟我就走着走着，他就突然间抓着我的手。他抓着我的手，我就问他：“你干嘛抓着我的手？”他就说：“哦，我怕你被风吹走，所以我就抓着你的手。”所以风来的时候会有变动，风经过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得到，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的生命，圣灵要如风要吹起，必带来这生命的改变，赐给你生命。 在使徒行传中，风希伯、就是希腊原文意思气息圣灵，在希伯来文意思是神的灵和气息。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风和气息呢始终贯穿在神的创造和救赎中。我们需要回到呢这整个时间的开始，一起来看这生命的气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会读到神的灵运行在水中，神的灵运行在水中。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这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 经文告诉我们，神呢就用这地上的尘土呢造人，也将这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这有生命的人。这里有生命的人一起说阿们，感谢主，阿们。在以西结书第37章9节，神对以西结这先知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的身上，使他们活过来。当时以西结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以西结所看到的是遍地的这整个呢骸骨，是干枯 枯干的这骸骨。注意哦，这些骸骨不是受了伤，这些骸骨不是在生病哦，是他们已经在旷野中呢被风吹了很久，已经枯干了。从人的理智来看，这已经是毫无希望了，对吗？你说哪里可能会活起来？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对以西结说，要让这气息从四面，就是四方而来，来吹在这整个、被杀的人的身上，他们就活过来。所以这看起来是毫无希就是希望，局势呢已经呢彻底的定局了之后，然而在这整个呢遍地极其枯干的这整个骸骨呢，神的气息，神的气息就是圣灵的风从四方吹来，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事呢？这整个呢骸骨，这个枯干的骸骨竟然长出肉，站起来成了一支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们，这里我要释放这真理进入你我的心中，圣灵降临赐予生命，圣灵是局势改变者，他能够把任何、就是死局扭转为这生机。我要宣告进入你的心中，今天圣灵充满你，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他必赐你生命，阿们。所以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的当中，继续的敞开心说，是的主，今天让我来领受你，来向我的生命来吹气，吹进我的生命，让我能够呢活起来。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呢最怕什么吗？我出门 之前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最怕呢我的手机、只剩下 1% 的电量。对，有没有就是谁也是很害怕的，当你在逛街在出去的时候，而且呢刚好没有带充电宝的时候，就更急了，对吗？就觉得哇，这个手机可能是一个最新款的 iPhone， 但是呢外表很好，但是因此它因为剩下 1% 的电呢，我们不敢打开视频，我们连回复呢这整个 WhatsApp 的这个讯息呢都小心翼翼，因为我们要呢就是继续的保守这整个 1% 的电哦。虽然看起来呢哇，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iPhone， 但是呢当它没电的时候，或者是呢很没电的时候，它无法发挥原有呢原本强大的功能。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状态是否也像这没电的手机？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否也像呢这整个剩下1%的电量的手机？我们的外表，我们得救，我们有着基督徒的这身份，我们外表看起来正常，我们正常的参加敬拜聚会，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与服事，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呢我们早已经没电了。没电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参加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外表是举起手来敬拜，但是里面是没有火热的心。 我们可能是在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没有动力。我们在服事，在聚会也好，在小组也好，但是没有喜乐，只剩下一个疲惫的心，只剩下呢，哇，这干枯。但是今天让圣灵的风，圣灵如风的来吹起，来再一次的把生命气息呢吹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活起来。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的生命中有哪些领域正在处于这1%的电量，甚至没电了，甚至是干枯没有气息的状态？在你的职场工作，每天的压力，面对同事的，面对上司的压力，可能让你感到窒息麻木。在你家庭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剩下冷漠，甚至是纠纷，甚至是你的属灵生命已经习惯了，已经是一个宗教仪式。今天我祷告，我也宣告圣灵如风来赐你生命，让生命重新呢填满格殿，再一次的活起来。 Amen。 圣灵如风赐予生命，它吹醒了我们的这疲惫干枯的生命。但是圣灵的工作不仅让我们活过来，它还要更深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如火炼净我们。使徒行传2:3告诉我们，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圣灵如火，在圣经中火总是象征着神圣洁的同在。我们在经文读到摩西在旷野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看见荆棘呢的被火焰烧着，却没有被烧毁。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呢这旷野已经迷茫的时候，夜间有着火柱引导他们的路。施洗约翰呢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宣告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先知马拉基书预言说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如炼净银子的火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如火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这里谁喜欢纯金的？没有举手的骗人，没有啦，开玩笑。对，所以这是纯金。但是你知道纯金必须有经过烈火，必须经过烈火的提炼。哦，我看到有弟兄姐妹们点头，你知道就是哇，这个火，对，那纯金要 必须经过这烈火的提炼。当呢这金匠呢就是把含有杂质的这整个呢生金矿呢投进这整个火炉中的时候，在高温的时候呢，这高温会逼出所有的杂质，所有的掺杂，让它能够浮现在表面上，然后呢被拿走。所以在那个高压还有经过火烈火的整个提炼的时候，金匠如何知道呢这整个金已经彻底的纯洁了呢？他怎样知道？当金匠低下头，他看着呢整个呢火炉金液的时候，他清晰的看到自己的倒影，那时候他就可以明白，他就很明确的知道这已经是毫无杂质的纯金了。圣灵的降临不仅要带来安慰，它在我们的生命也要带来改变。圣灵如火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烧尽一切不属神的事物。就如纯金必须经历这整个烈火的提炼的时候，它必须呢就是被烧尽，它所有的杂质都要呢被烧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圣灵的火呢来燃烧，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这圣灵的火也要烧尽我们心里的不属神的一切。这不属神的一切可能是谎言，谎言就是当然可能告诉你一些 拦阻你继续的服侍主、跟随主的一些的谎言。圣灵的火会烧尽我们可能对某个人累积很多年的不饶恕，可能很多年的这苦毒，他也要烧尽我们所隐藏的罪。罪是什么？温牧师每次跟我们说，罪就是呢，我们看了不该看的，说了不该说了，可能呢，甚至想了不该想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罪的时候，不只是说，不只是行为，乃是有时候我们想的，也是得罪了神。所以今天让神，让圣灵的火落在我们的身上，来烧尽一切，让基督的荣美的形象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反映出来。看你的左右邻居，他们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因为我相信，当圣灵的火落在我们的身上，烧尽一切不属神的，我们的生命会反映出基督的荣美，基督的样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提醒大家，每周来的时候，看着你的左右邻居啊，看着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看着他们说，有没有像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让圣灵的火落在我们的身上，烧尽一切不属神的事物。第二个作用，它点燃圣灵的火，点燃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热情。烧掉一切的杂质之后呢，留下的就是纯金般的这纯金嘛。我相信呢，当我们领受，当圣灵的火呢烧尽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呢变成这纯金般的生命。圣灵的火也会点燃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使命和热忱。一个被圣灵点燃的基督徒，一个被圣灵点燃的弟兄姐妹们，一个被圣灵点燃的生命呢，绝对不是冷冰冰的，它绝对不是不冷不热。我相信当圣灵的火临到我们的时候，点燃我们的时候，我们呢里面会有这热情，我们对祷告会有强烈的渴慕，我们呢对世上灵魂会有迫切的这负担，我们对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呢会有更深的饥渴。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种热情不是呢一个冲动，而是圣灵的火点燃我们的生命，催逐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圣灵的火炼净我们的生命，我们让圣灵的火光照我们的心，来显现一切的杂质，一切不属神的，让圣灵的火来燃烧一切。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的生命是否有那些隐藏的杂质？可能你知道，可能你不知道，但是让圣灵来启示你，让圣灵让你看见你心中的一切的不属神。在你的生命，可能你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经济的压力、家庭的这整个危机，甚至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这关系，你有着累积的惧怕和焦虑，让圣灵的火来点燃，让圣灵的火来烧尽这一切，让你能够来成为这纯金般的生命，让神使用你的生命。或也许你曾经说，你可能你说，哦，我对神的热情已经冷却了。今天让神来点燃你的心，点燃你起初爱神的心、服侍神的心，继续的为主发光。圣灵如风赐予生命，它吹起了我们的疲惫干枯的生命。圣灵如火炼净我们的生命，它烧尽我们的一切的杂质，一切不属神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今天让我们看最后，当圣灵大能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跟我一起说，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给的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当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们停留在一个无声的状态。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呢，是很清晰可见，可以被听见的，可以被就是辨认的彰显。也就是说呢，当下当圣灵充满每一个门徒的时候呢，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呢是说出这别国的话来。这别国的话呢，我们这里称为方言。在那时候就是门徒的那时候呢，也是指门徒在圣灵的带领下，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着圣灵呢给他们的这口才说出呢这些别国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说出原本根本没有学过的语言。所以当时五旬节的时候，所有呢就是我们读到就是各地的各国的犹太人，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的过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听到什么呢？他们听见这群原来就是原本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门徒，他们竟然一开口就说出他们各自的语言，清晰的讲，就是来讲说神的作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犹太人呢，当他们在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听到门徒呢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清晰的来讲说神的大能的时候，这是呢不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不是门徒的能力，乃是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够说出这别国的话语。圣灵赐下方言和口才，不是为了这门徒呢自我炫耀。圣灵赐下这恩赐，圣灵喜，是为了赋予门徒这能力，这能力就是为主做见证。我们这里要为耶稣做见证吗？ Amen。 我们要活出耶稣的见证，就是见证人，来见证耶稣在我们生命，见证耶稣的伟大，见证耶稣对世人的爱。圣经教导我们，圣灵喜是一个与救恩全然不同的经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是基督徒，当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住在哪里？哦，有点不确定哦，好像对，我还在。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你们要很确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但是圣灵喜是神的应许，圣灵喜让我们得着能力服侍和为主做见证。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喜的第一个确据的印证就是说方言。已经领受圣灵喜的弟兄姐妹们会开口说出方言，也就是天国的言语。我相信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没有领受圣灵喜的弟兄姐妹们也不要担心，因为等一下我会带领你，我会给时间来让你领受这圣灵喜。所以当我们领受，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开口说方言，这个是第一个确据的印证。就如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当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跟着圣灵所赐他们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语。我们也相信这是圣灵的充满，这圣灵呢就不圣灵充满不仅伴随着说方言，圣灵也按着神的心意赐给每个信徒不同的属灵恩赐。圣灵充满不仅伴随着说方言，圣灵也按着神的心意赐给每个信徒不同的属灵恩赐。为了什么呢？为了服侍神，服侍教会，建造基督的教会。在这里说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的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意，就是随己一分给个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圣灵按着他神的心意来将赐给信徒这不同的属灵恩赐，为了要服侍神，建造基督教会。今天我相信在这里圣灵要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一起的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我相信圣灵充满是给每个人，每个信徒。经文记载《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日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里凡有血气的，跟我挥挥手 Amen。 神的灵，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你身上。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也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的来读《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一二三。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凡有血气，每个人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读到但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今天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我们也可以勇敢地走出去为耶稣做见证。在我们的生命，我相信还有很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亲友，今天让我们领受这圣灵的充满，得着这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胜过一切的软弱，在我们生命的软弱、生活的压力、生命的挑战，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一切。 Amen。